好，我们感谢神。那个现在是今天是4月15号，我们讲第12课，我们讲腓立比书和腓立门书。那么腓立比书和腓立门书跟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这四本书合称为监狱书信，大家知道这个事情，它是关于讲教会的真理，是保罗教会论的一部分。那个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我们是在3周以前讲了，那个大家可以回去去看那个内容。那么以弗所书的中心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里面关于的很多都是保罗关于教会的一些教导，它是主要是教义性的，它里面没有提很多的教会的问题。那么哥罗西书呢的核心是基督是教会的头。那么我们感谢神，这个 Pastor Amy 正好在讲哥罗西书。那么什么是，那么说是一个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一个是基督是教会的头，它的区别是什么，其实就是侧重点的不一样。这个哥罗西书它针对了一些问题的来讲，它的一个核心的内容就是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就是我们比方说他今天提到了分辨异端，那么分辨异端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他怎么来看基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比方说承认，今天那个 Pastor Aaron 他提到了是吧，他提到了这个是这个耶稣是100%的神，对不对？这是我们的信仰。耶稣也是100%的人，他是完全的人，对不对？所以这也是我们的信仰。在否认其中的任何一个面，其实他可能就是异端。这是希望弟兄姐妹知道这样一个事情，就是我们这是前3个礼拜的上一次课的时候讲的。我们今天来看腓立比书和腓立门书。腓立比书，那么腓立比大家应该还记得吧，就是腓立比是其实是欧洲的第一个教会。那么等一会儿会给大家来介绍一下，重新复习一下这个教会的背景。因为第二次宣教的时候保罗到了那里建立的这个教会，第三次宣教的时候他又去过，所以我们等一会儿我们会在地图上再稍微复习一下那个地方。那么腓立比书应该了解的内容是基督是在教会的实际，就是基督在我们这个教会的实际。其实腓立比书是被称为是新约圣经的宝藏，就是我们今天教会的实行在腓立比书里面都可以找到原则。所以我们等一会儿还有很多很丰富的讨论的内容，我今天会把课程讲得很快，然后我们多留一些时间来讨论。然后腓立比是一个地名，它是一个地方，就是这个腓立比教会就是一个教会的名字。那么腓立门呢，这两个名字虽然很像，腓立门是一个人名，这个人叫腓立门。腓立门书不是一个很长的书，它只有一章，大家要知道是熟悉圣经的话，不熟悉也没关系，现在就知道了，它只有一章。它这一章呢，它实际上是相当于是哥罗西书里面的一个便签，是写给哥罗西教会的一个人，他叫腓立门。那么这个等一会儿我们会讲它这个内容的话，就是这是这个马丁路德的一句话，他说我们都是主的，我们每个人都是主的阿尼西姆，或者是阿尼西谋，这不同的翻译，对吧？那么我就把它改了，就是改成说我是主的阿尼西谋，就是因为是针对我们个人。这个阿尼西谋或者是阿尼西谋，它的益处，对，它的意思就是益处，就是好处，对吧？等一会儿我们会提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等一会儿会介绍一下这个内容。那么我们一直有一个盼望，就是说在这个我们的这个班上的话，就是我们每一本书读完之后，很多内容你都记不住，是吧？我们有个夹子可以帮助我们。那么另外一个办法呢，就是你每一本书记一句话就可以了。那么你要自己有自己的一句话是完全没有问题，但如果你不知道呢，就记这一句话。比方说腓立比书应该讲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基督在教会的实际。那么腓立门书呢，就是我是主的阿尼西姆，或者是阿尼西谋，对吧？就是这是一个。然后我们等一会儿会讨论一点内容，就是关于教会的合一，还有个感恩，还有一些奉献的一些内容。就是讨论这个内容的时候，弟兄姐妹可以踊跃的讨论，我们可以讨论的很刺激，是吧？那么大家看这个地图，这个地图的话，这是保罗第二次行踪的一个图。那么保罗第二次他旅行的时候，他是从安提阿出发，对吧？他走过了叙利亚、基利加，对不对？与高尼一带，对不对？然后他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想去小亚细亚，就是去这个以弗所这一带地方去，神的灵不许。他要往北去，神的灵也不许，那么怎么办？他就只能往前去，是不是？往前去的时候呢，到了这个特罗亚，前面就是地中，前面就是爱琴海，前面爱琴海的话就走不了了，那怎么办呢？就是你会发现，有的时候我们跟随神的路上说，往左主也不让，是往右主也不让，然后走到前面的前面又没有路，基本上是绝路，那怎么办呢？ 当天晚上的时候，那就是称为马其顿的异象，保罗就碰到，大家听过这个词啊，马其顿的异象，我讲过马其顿的异象。那个他马其顿的异象的时候是梦到什么，是梦到一个马其顿人对他讲话，说你要过来帮助我们。所以他在特洛亚的时候发生了这件，对，特洛亚的时候发生了这件事情，他就从这个地方他就过了，和就是到了马其顿，马其顿的首府就是腓立比，我把它圈出来，如果字太小你们看不见没关系，我把它圈出来。他就是过了这个爱琴海就到了欧洲大陆，因为在这边还属于亚洲，在这次还属于亚洲，但是这里呢就是到了欧洲。那么到了欧洲的话，所以说我们刚才讲到是腓立比是欧洲的第一间教会的时候，就是保罗所建立的第一间教会的时候，就是他到了这个腓立比。腓立比，因为我刚才讲它是一个地名，但实际上它也是亚历山大父亲的名字。腓立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军事重镇，是罗马的驻防城之一，所以这个亚历山大就是他用他的父亲的名字，就是那个命名的这个地方。我们当时还强调了一个离腓立比很近的一个地方叫帖萨罗尼迦，我们帖萨罗尼迦前后书都讲过了，那个是谁的名字命名的？是亚历山大的妹妹，对，是这个父亲的女儿，对吧？大家知道这个意思是吧？那么我们这地方要扣艾若琳的分数是吧？这个我们刚才提到了一个，就是他从腓立比跑到帖萨罗尼迦，不是受逼迫吗？对不对？受逼迫的时候，他去了一个非常小的地方，那个地方叫什么？比利亚是吧？然后你上过新约的课，竟然说不出这个名字啊？那个没有了，这个。
今天翻译的时候。
对，若琳翻译的非常好，因为从他第一次翻译的时候，无论是台风还是抓词都抓得很准，那我们要感谢主啊。对呀，这个地方的时候，刚才帕斯艾伦他也特别讲到了一件事情，他是说那个比利亚的地方的那个人怎么样，是咸鱼，他是用的词，他用的英文词 noble 是吧，实际上就是咸鱼帖萨罗尼迦人，对不对？这个地方是吧，所以大家知道这个地方。那么回过头来讲腓立比，就是保罗到了腓立比之后，保罗他在他的行程过程中特别有意思，他到了哪里都是先进犹太会堂讲道，对不对？他到了腓立比之后，他有没有进犹太会堂？大家还记得吗？他没有进，为什么？因为那里没有犹太会堂，因为一个犹太会堂必须有10个男人以上他才可以组织，也就是说在腓立比那么大一个城里面，可能连10个犹太男人就他们能凑到一起都不容易。那么保罗呢就怎么样，他就去海边去找去，他碰到了一个什么，碰到了一个妇女团契是吧，我们现在也有姐妹团契是吧，所以姐妹很重要，在那里面碰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人物，是谁？叫莉莉亚，就是吕底亚，对不对？所以从那个地方就吕底亚一家信主了，然后就开始了腓立比的教会。然后那个腓立比教会，然后他们在那里之后，他在马路上走是吧，然后马路上走有一个被鬼附的一个女孩子，对不对？然后那个见了他说，这是神大能的仆人，你们要信他是不是？保罗觉得很烦是吧，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就是有的时候有人夸我们的时候说的也都是对的，并不见得是从神来的，所以我们要小心这件事情。然后那个被鬼附的那个使女是不是，然后保罗就斥责是吧，斥责那个鬼，说你从他身上出来。等他出来之后，那个使女的主人不干了，对不对？因为他本来靠着这个鬼，不是靠这个鬼，靠这个使女附着鬼可以发财的。这也提醒我们一件事情，能够说预言的不见得都是从神来的，所以我们要特别警惕，我们要学比利亚人，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所以我们判断的标准仍然是圣经，我们给提了。所以这里面就有两个人物出现了，一个是比利亚，一个是那个使女，对不对？那个被鬼附的那个使女，后来被保罗赶鬼救出来的，那么这是两个人。然后还有一个人是什么，因为保罗把这个使女救了，他主人不干了怎么样，就把他们送到监狱里去了，是不是？送到监狱里去，他们在监狱里怎么样还唱歌，然后发生了一个神迹，是不是？然后那个是狱卒就要刺杀，然后他这狱卒一家就信了主，是不是？所以比利亚的教会就是腓立比的教会，腓立比的教会就是一群姐妹，对吧？再加上一个使女，再加上狱卒的全家，对吧？他们就开始了这个教会。那么开始了这个教会的时候，腓立比教会，这是腓立比教会，就是这我刚才提到了这个上面写了，就是腓立比一家和狱卒，也是他进入欧洲的第一站，也是欧洲的第一间教会。他当然是以外邦人占多数，因为那里怎么样，犹太男人连10个都没有凑到，这是腓立比教会的当时的一个情况。那么这是 第二次旅行的时候，我们刚才提到了什么？他们从那里离开，然后就到了这个帖萨罗尼迦，在帖萨罗尼迦受迫害，又跑到了比利亚，对不对？这是第二次旅行。那么第三次旅行的时候，保罗是第三次旅行的时候，保罗的重点是在以弗所，对不对？那么在以弗所，他是惦记哥林多，他就往上去，然后他又到了腓立比，又到了腓立比，对吧？他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他就要在那个时候是把整个亚其顿地，就是整个这一片都传遍了，要远达以利里谷那样一个地名，记不住没关系。就是他这是他又回到了这个腓立比这个教会。腓立比教会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他特别的爱传道人。这件事是我们非常要学习的一个地方，就是他特别的爱保罗。从因为你从书信里面你会看到，就是从保罗从离开了腓立比到了帖撒罗尼迦去的时候，不是我们经常讲说以为保罗第一次就是他第二次旅行的时候到帖撒罗尼迦的时候只待了三个礼拜嘛，因为他是连续三个安息日，但是很多圣经学者也提到说他可能在那待了不止那么长时间。为什么？因为腓立比教会在那个时候就送奉献到帖撒罗尼迦去供应保罗，说如果是三个礼拜，这距离还是，虽然地图上看上去不远，但是其实距离还是挺远的，对吧？还是有一些距离的啊。对啊，哦，对，我这个也有个圈，对吧？这个地方从地图上看不远，其实还是有一些距离，因为来回都要时间，你三个礼拜恐怕不够，哎，所以他可能时间还比较长。就是我们只要记住一点，就是说保罗那个腓立比教会非常非常的爱保罗，对吧？所以你看腓立比教会里面没有什么责备的内容，基本上都是一些很多的感恩。而且他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内容，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的时候一到五节的时候就讲到了腓立比教会热心奉献的榜样。说马其顿教会在极穷之间，就是腓立比教会其实挺不容易的，对吧？你想他们成立的那个软弱的情况，对不对？但是他们靠着主，他们就可以怎么样，一直成为保罗事工中一个最有力的支持者。就是这个马其顿教会，就是这个保罗经常夸口的教会，是吧？
然后
那么就说是这个在极穷的教会里面可能有一两个富人也是可以的，那么这是最简单的啊。那这个极穷之就是在极穷之间的话，这是最重要的，是保罗这样写的，我们就这样记啊。我就是说我提这个点，等一会儿我们讨论奉献的时候再讲吧，好吧？那个然后大家也可以思考，为什么要十个犹太男人，对吧？才能够成立一个才能成立一个会堂，这也是我们可以思考的问题。保罗那个耶稣有多少个门徒？十二个门徒，对吧？十二个门徒，对，这个也蛮有意思的。所以因为耶稣有十二个门徒，他到哪里都有会堂，明白？因为会堂是指的是不是指的一个地点，是指他们这一群人，他们就可以怎么样公开教导，哎。然后学习腓立比教会，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点，我特别想提的，就是姐妹的重要角色。所以我们特别是在我们教会，至少已经现在明显凸显。你如果我们看我们这个班级会员，我们的姐妹是占大多数的，在我们的教会也是，在复试的前线也是占大多数。我不晓得长智会的比例，我没给他们统计过，是吧？对吧？就是姐妹是现在已经是占了重要的这个服侍的角色，所以我们等一会儿还可以有一些讨论这个内容。这就是腓立比教会的背景，大家只要记住，一个是它是一个军事重镇，然后这个教会它有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非常美好的见证。保罗特别喜欢这个教会，而且这个教会给保罗很大的安慰，这是整个腓立比书给出的一个内容。我们等一下来看那个腓立门书，就没有什么特别要介绍的了，因为它就是哥罗西，腓立门是哥罗西教。等一会儿再提腓立门好了，我们现在先回来看腓立比。那么腓立比教会的话，就是我给大家选了一句话，就是我刚才讲了说的教会在基督里的实际，那么这是它的一个内容。但这句话不大容易让我们记住，有的时候觉得好像也不是特别实际的应用得出来。那么它这有一个重点，就是说在基督里凡事欢欢喜喜的。因为腓立比书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喜乐，对吧？他强调喜乐喜乐喜乐，一直强调这个内容。当他强调这个内容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基督里我们凡事欢欢喜喜的。他的喜乐背景就是因为 保罗不是在这个我们上一次就是在上一次的时候，说保罗就是号称是第四次行程公费的是吧，就是被抓了之后送到这个罗马去了，他在罗马坐监。但是他在罗马坐监的时候呢，他有自己有一定程度上的自由，就是基本上是个软禁的状态。据说啊，他每次去的时候就是这个不是圣经里记载的，就是那个罗马政府是每次去派一个或两个狱卒去看着他，这个就是把他和狱卒锁在一起，中间大概有一两米长的一个链子，对吧？就是他就跑不了嘛。我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怎么样？那狱卒也跑不了，是吧？哎，所以这保罗据说在那里一传道一传传两年，反正罗马政府就轮流派这个穆道友来，是吧？保罗就传道。那个，但是保罗在那里呢，就是怎么样讲？就是因为腓立比教会他一直供应保罗。说保罗最后他们就打发了一个人叫以巴弗提，大家要注意啊，圣经里面有两个人，一个叫以巴弗，一个叫以巴弗提。说腓立比教会的送去的这个人叫以巴弗提，以巴弗提他是去那里去服侍保罗，因为保罗他可能需要生活上的一些需要什么之类的，他在服侍他的时候的，但是这个以巴弗提呢病了，那么腓立比教会当然就很担心，对不对？然后保罗就写了这封信，对不对？一个是汇报一下情况，然后呢也就是也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然后呢也鼓励这个腓立比的教会，而且也他特别的感恩，就是整个的一个基调，就是保罗在这个上面里面他是一个感恩的一个心态写的这封信。那么他的中心信息我们刚才提了，那么腓立比书等一会儿我们会讲一些分段，腓立比书一个主要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其实我们讲义上给的要字就是说是这个是喜乐或者是福音，但是特别是喜乐是很多人都讲说他强调的是喜乐，但是我个人更喜欢这个字，就是在基督里。其实以弗所书也是强调在基督里，哥罗西书也是在强调在基督里，然后在这个腓立比书的时候其实强调到教会就是强调在基督里，因为基督教会只能有一个成分，那就是基督，只要有别的成分就会带来麻烦，所以这是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要一个非常非常怎么样讲，非要非常认真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无论什么事情都是要在基督里来做这件事情。比如说我们教会可能产生一些争端，怎么解决呢？我们要在基督里来解决争端，那事情就比较容易处理。那么这个也给弟兄姐妹顺便讲一个诀窍，如果你跟别人老是处不好怎么样，你们要一起祷告。我们中间有人学过这个秘诀啊，就是曾经有一个姐妹，她就是在服侍中有一样的困难，她就提出来说啊，我们两个每周或者是每天是不是一起读经一起祷告，是吧？所以这些都是很美好的办法。如果你跟一个人每天一起读经每天一起祷告，你就很难不同心，你知道吧？否则的话你可能就这个读经祷告至少继续不下去。那么就是在基督里，那么他的这个这是刚才你讲到的要字，那么它的要节就是1章20节到21节。那么我们中间的很多弟兄姐妹可能会背这个要节，就是因为我是背这个二十节，我是给大家读二十节后半段，就是说只要凡事放胆怎么样，无论是生是死，总让基督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对不对？我们知道知道这样一个内容，是吗？后面这句话就是21节的时候说，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我们要特别，我想特别提一点，就是这我活着就是基督，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我说我们活着就是基督，这句话一点都不狂妄，因为耶稣就是这个目的，就是希望我们活得像他。当然是我们还不够好，还在被制作的过程中，但是这是神的目的。那么说我死了就有益处，是大家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你总算跟基督在一起了，
就是其实这句话的那个语法关系是递进，我们学读经营要学会这个递进这个一个关系，是吧？他就前面就讲，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这挺好的，对不对？说我死了就更棒，这是我们今天需要学习的一个心态。一起，这是更真言，对吧？但是我们这个地方有，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啊，包括我自己，我们不是没有论断弟兄姐妹的意思，就是我们常常会怎么讲？我们知道跟主在一起挺好的， 但是我们比方说生病了，我们还要祈求主的医治，是吧？我们还是希望说是怎么这个我们的生活要更美好，是吧？等等等等的，就是我们给人的感觉就是怎么样讲，说是这个给就我情愿怎么样，与主同住，但是呢，不是怎么样讲啊？对，我们愿意与主同住，对不对？但是我们经常还是怎么样？我们情愿怎么样？活在这个世间，这个是我们应该一个什么？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我们今天生活的一个选择。但是我们给人的印象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我们虽然觉得跟基督很好，但是我还情愿住在这个世界，是不是？这是我们要小心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我们真正爱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其实这是不仅仅是面对死亡，而是我们面对一切困难的一个难处的时候的一个重要的解决方案，就是因为什么？因为在基督里其实是最美好的。我们今天我们早上唱了一首诗歌，什么高山低谷怎么样都可以，神都可以把它变成祝福，对不对？大家记得这个吗？所以我们跟随主的路一定不容易，但是我们如果知道我们跟主在一起，那才是最美的，是在基督里，这个才是最美的。而且保罗，等一会儿我们看看分段，我们现在看分段好了，我们等一会儿再提到这个地方。那我们想到这个中心信息的时候，弟兄姐妹要记住一件事情，是吧？其实腓立比书一直在讲一件事情，就是基督是我们的，对吧？因为实际嘛，他说基督就是我们的喜乐。我们为什么不喜乐？就是我们的眼目偏离了基督，对吧？基督就是我们的平安。我们为什么有的时候不平安？可能是因为我们的罪性，我们的罪感使得我们觉得基督不要我们。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前一段时间老提这个罪感这件事情，因为我们人犯错误或者是出问题的时候的第一件事情就会怀疑这件事情，哎呦，神是不是不要我？你就会失去平安。但是实际上，但是我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记住一件事情，是基督就是我们的平安，神不会不要我们。那位，我们上次若琳特别提醒我说，秉哥你不提这个事情，弟兄姐妹可能没什么事，是吧？你一提，弟兄姐妹就反而糊涂了，是吧？就是说救恩不会失去的事情。大家要知道一件事情，我想这个地方提一下，我们捋一捋逻辑，是吧？就是今天讲到了理学，我们不是讲他那个理学。如果一个得救了的基督徒，他的救恩可以失去，也就是说我们在座的各位啊，如果那件事情是正确的，我们在座的各位没有一个人保证他能得救，对不对？因为我们的后面的路还很长，我们难免不犯罪，难免不犯错。如果我们的救恩可以失去的话，我们今天没有人应该有得救的吧？如果我们今天没有得救的把握，我们传福音的力量从哪里来？如果我们今天连自己得救我们都不能有这个确据的话，福音朋友，我们怎么去跟他说这话呢？其实我们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所以基督是我们的平安，基督就是我们的平安这件事。哎，我按错了啊，基督就是我们的平安这件事情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记住了，虽然我们经常的失信，但神总是可信的，就是体现在这个地方。我们不是因为好才得救的，所以也不会因为我们不好就会失去救恩。所以我们虽然不好，但神仍是可信的。这件事盼望这件事情能给我们带来真平安。还有一个就是基督是我们的夸耀，那个我们不管夸什么就是夸基督，对吧？基督也是我们的至宝，基督也是我们的标杆，是我们荣耀的盼望，是我们的满足，是我们得能力的秘诀，也是我们的富足，等等等等。所以这些希望我没有时间一个个过，然后愿这些都成为我们的一个提醒和帮助。那么如果你看分段的话，在讲义上提供了好几种分法，但是呢，腓立比书一共四段，那么我们就把它分成四段，一段正好是一段，是吧？我只要把这个关键字给弟兄姐妹就记住了。第一段就是第一章就是在讲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对不对？我们刚才讲了那个要结的时候提到了这个事情，就是说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更棒，是吧？就我死了就有益处。这句话是什么？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有基督我们就有生命，对吧？就是我活着就是基督，这就是这个为活着为基督，说我是为了基督也可以活。因为大家知道汉语里面为也是是的意思，是吧？对不对？这个为也可以当是的讲，是吧我们活着就是为了基督，我们活着就是基督。这就是这整个腓立比书第一章的内容。 那么我也，而且等一会儿我们会可能会提到，就是说是这个我们活着就是基，活着就是怎么样，要得基督的一个内容，是吧？那么第二章的这个是基督就是我们的榜样，就是他就是榜样，基督就是我们就是要学基督。大家看啊，这是两种分法的，画了一条线，是吧？一是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我们就是活着是为了基督，或者说活着就是基督。第二个是基督是我们的榜样，我们活着就是要学基督，就是学耶稣的样式，学耶稣的样式。那么第二章的关键的经节就是从第五节开始，第五节是这样讲说，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与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大家知道基督是与神同等的哦，所以看到这些字是吧，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基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那么我特别感恩今天正好那个 Pastor Andrew， 因为这本来是我今天要提的内容，他就讲说基督为什么必须要死啊？基督为什么必须要死？是因为我们的罪嘛？因为他不死的话，我们的罪不能够得到处理，对不对？所以基督是为我们死的，所以他是为我们死的。但是这个地方就是讲我们活着要学基督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是一个十字架的功课。他本来是有神的形象，他是没有限制的，因为我们经常说耶稣与我们同在嘛，对不对？耶稣随时随地跟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但当他道成肉身的时候，他就受到了身体的限制。大家意识到这个问题吗？就是他的身体，因为他受到他的身体的限制，他跟这十二个门徒的时候，他不走到这里，他就在这里，他就不在那里，对不对？就是从这个怎么样讲，从这个物理这个现象上来讲，他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就是神自己限制了自己，然后怎么样，他是存心谦卑，取了奴仆的样式，对不对？他就是耶稣基督，这是我们今天侍奉最好的榜样。从理论上讲，耶稣是基督是教会的头，对不对？他是教会的主。那么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今天来想到一件事情，你看耶稣是怎么样在他的教会里面做头做主的，这是要成为我们今天的一个帮助。怎么样，他是存心谦卑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希望这件事情能够成为我们一个重要的一个提醒。那么在这段话里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当他降卑，自己存心降卑之后，怎么样，神就将他升高。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在教会里面你得到尊重，绝对是你用生命换来的，不是你自己从地位上要求来的。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时候，无论你是当老师或者当组长或当什么的，我们都盼望弟兄姐妹听我们的话，对不对？先尊重什么之类的。但是在基督里，我们的尊重就是学耶稣学来的，是用生命的代价来换来的，对吧？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其实也不见得是我们自己换来的，而是神赐下来的。因为靠着我们自己做的确实还是不够好，对吧？不值得弟兄姐妹来尊重我们。但是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就神就使他升高，怎么样，叫一切天上的，是指什么，这些天使，对不对？地上的，就是指的我们这群人，还有地底下的呢，就是已经死了的死人，对不对？所有的人，就是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那就是吧，耶稣是万王之王，对不对？所以神不仅使他升高，而且使他成为万王之王。这是第二章，就是耶稣就是我们的榜样。我们在神的面前就是学习耶稣基督的谦卑来效法他。如果神愿意，就可以使我们升高，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就是王子，这也是我们要感到自豪的地方。这是第二章的一个内容。然后我们现在来看第三章。这个第三章的话，就是耶稣是我们的至宝。这段经文特别有意思的时候，就是因为很多人可能提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以前也用过这段经文来自夸过，是吧？这个因为保罗在这个地方讲，他说我是便雅悯人，是吧？是啊，我是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是吧？他是便雅悯人，便雅悯之派，我跟弟兄姐妹讲过，说便雅悯之派有很大的意义，是吧？便雅悯是 以色列十二个儿子中唯一一个是在应许之地出生的，他是唯一一个出生在迦南地的。这就是说讲说我是中国人，出生在中国大陆，对不对？就比说在这个美国，就跟我女儿讲是吧，就比他这个在美国出生的中国人要神气一点是吧。说讲到中国人讲，他说他是便雅悯支派的，就体现在这个地方。那么我也曾经模仿过是吧这个讲说，我说就学历讲我是博士是吧，什么等等是吧。但是保罗说了夸了他自己的优点之后，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怎么样，我如今看这些怎么样，如同粪土。所以大家要看到这个内容的时候，说我们看第三章的时候，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至宝，他说怎么样，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看为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以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这件事情很有意思，因为他用了粪土这样一个词，我们已经觉得很过分了。但是你要知道保罗用原文的那个字的话，他就是指公共厕所里面的那种粪便，完了很引起很多人不适是吧。但是我给大家举一个形象的比喻，你就知道保罗在讲什么。我们今天常常犯这样的错误，我们把保罗说过视为粪土的东西，我们今天把它当成至宝。比方说我们的名声对吧，比方说我们的成绩，我们今天的生活享受，不是说这些东西不好，不是说的这些东西不好，但是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目标从基督的身上转移到这些东西的事情上面的时候，就像一个什么呢，我们中间有很多人有小孩是吧，你小孩小的时候他刚学会坐便盆对不对，他就开始坐在那个便盆上了对吧，然后他无论是上厕所是怎么样，然后他我相信我们很多做妈妈的，至少我听过很多人这样讲啊，包括我们在座的很多姐妹们都说过这个话是吧，等到这个孩子什么什么这个大便或小便完之后，他给这个孩子搞清洁的时候，他经常讲，他说哎呀这个宝宝你真能干是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保罗在这个地方提到的时候，其实就是这样一幅图画。我们如果不是把基督作为我们的中心，我们就相当于举个便盆，就跟天父在讲说：“天父，你看我能不能干？我干了这么多，是吧？”哎，就是我们常常会把粪土当成我们的荣耀，这是我们今天要特别警惕的一个地方。这就是基督是我们的至宝。然后等到第四章的时候，就是基督是我们的力量。那么这个地方也给弟兄姐妹一个经节，这个弟兄姐妹都一定会背，但是以弗所书也不是腓立比书第四章的第四节，应该是第四节的地方提到了喜乐，第十节也提到了喜乐。喜乐是非常重要的，耶和华靠耶和华所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我们今天侍奉的时候，无论如何不要失去喜乐，因为你一旦失去喜乐，你就没有力量，这要成为。但是基督是我们的力量，这个地方保罗特别强调了一件事情是吧，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怎么样，凡事都能做。但是弟兄姐妹不要把这段经节绝对化，因为这个上下文关系的话，它主要是讲财务上的事情对吧，因为我们等一会会讲财务的事情，就是我可以处贫穷也可以处富足，但是这件事情也不要把它局限在财务上。那么我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比方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就是一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要有好好的祷告，我们的意愿一定要从神来，不要自己下决定。我曾经举过个例子说，我不应该说什么，比方说我唱歌除了五音不全没有特点，没有别的特点应该说是吧，那我就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以后唱歌这事就我负责，这就是属于不负责任，没有好好祷告对不对，就是但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也要特别小心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今天在神家侍奉的时候，这是我自己的观察，就是我发现有很多的教会都陷入这样一个陷阱，就是我们陷入了今天 Pastor Andy 讲的那个理学的陷阱里面，我们经过仔细的分析发现这件事情不能成功，但是神就是把那不可能的事情成为可能，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让我们的知识和理性限制住神的工作，这是我们要特别小心的，是吧？基督是我们的力量，就是怎么样，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刚才忘了 link 这个内容是吧？就是因为它是至宝，所以我们就要得，对不对？我们就要得至宝，我们就要得基督。然后基督是我们的力量，我们就要靠基督，就是要依靠基督来做我们的今天的每一件的侍奉，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这是腓立比书的一个主要内容。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腓立门书。腓立门书 腓立门刚才我们讲了他是一个人名，他应该是在哥罗西教会有很大影响力的一个人，那么他可能在他的家里还有教会或者是团契，对吧？他的儿子，就是很多人以为他的儿子就是个亚基布，很可能是他的儿子，很可能是哥罗西的一个教会领袖，因为那个哥罗西教会里面特别讲到他说让他要刚强，对吧？那么这里面有几个人物，就是一个就是提到这个以巴弗，以巴弗也应该是哥罗西教会的。那么这个腓立门书的话，一个它的一个背景是什么呢？就是腓立门，因为他应该还是相当于比较有家庭条件比较好，因为他们家有奴隶，其中有一个奴隶就是个阿尼西姆，或者是有的版本翻译成阿尼西谋。这个人就是从他这个主人家偷了东西跑了。结果呢他跑得还挺远，是吧？他从腓立比一口气干到罗马去了，然后在罗马怎么样，他就碰到保罗了，然后碰到保罗怎么样，他就信了主了。信了主之后呢，保罗就觉得说你这件事情，因为你跟你的主人关系没有处理好。大家一定要知道，就是我们在神家的时候，如果有一些关系成为我们的阻拦或者我们的罪没有处理的话，这件事情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你看保罗要特意把阿尼西姆送回去，就是为了要处理这个关系，你否则这个腓立门肯定就算不算恨嘛，也觉得阿尼西姆不是个东西，是吧？这个阿尼西姆一直也是他心里上的一个担子，所以他要把阿尼西姆送回去。那么这是这个整个这本书的一个背景，这本书就是一个变迁，就是一章，所以我也没有分段。那么他的这个中心信息，我使用的是我特意把它挑出来的是约翰福音3:17，有没有人会背？3:16我们都会背，对不对？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17有没有会背？是吧？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就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中保，这是腓立门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所以们刚才，而且我在想这个地方，我还记得我刚才讲说，我们如果你记一句话，如果你记不住腓立门书的内容的话，你记一句话就是我们都是主的阿尼西谋，或者是阿尼西姆。这件事吧，这个阿尼西谋犯了什么错误？偷了他主人家的东西，然后他就逃跑了。但他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啊？益处，对不对？那么所以腓立门书的这个他的这个要节就是体现在他的第11节，是吧？说他从前怎么样与你没有益处，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所以就从这个安西谋的名字上给抓出来的这个一个经节，就是我们把我们放在神的面前，我们来量一量，我们就会发现我们都是那个逃跑的人，不仅逃跑了还偷了东西。我们为什么说我们都是逃跑了？因为我们都偏行己路，我们都背离了神。我们为什么说我们偷了东西啊？我没偷啊，是吧？但是我们的生命是谁给的？是神给我们的。如果我们没有把我们的生命用在神要我们做的事情上面，我们就是偷了神的时间，偷了神的生命。所以我们都是主的阿尼西谋。然后今天耶稣来了，就像保罗做他的中保一样，做阿尼西谋的中保一样，基督是我们的中保，把我们带回神的面前。而且神的恩典如此之大，他是这样讲，他说以前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是没用的，没有益处，今天是耶稣把我们带回去，说与你我都有益处，我们竟然可以为神所用。这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现在活在这里。我们腓立比书讲了，对吧？按理说的话，我们被神救了，跟主在一起比在这个世上好，我们为什么不去那呢？对不对？今天因为我们留在这里对神还有益处，就是说今天神还需要我们，神竟然需要我们，是吧？需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做他没有完成的工作，需要我们来做一些他让我们来做的工作。这是我们对主成为有益处的人。所以他的这个要字我就抓益处。那么这个地方提两个人，就是一个是腓立门，他需要什么？他需要学习接纳的功课，对不对？我们要效法基督。虽然这个阿尼西谋以前伤害了他，对吧？这个实在是不像话。那么现在怎么样？神赦免他，或者保罗已经接纳他，又把他送回来。腓立门要学习接纳的功课，那对于阿尼西姆来讲，他就要学习怎么样面对的功课。 我们没有一个人愿意面对自己的罪，认罪悔改是一件非常要求别人认罪悔改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但是这却是得救的唯一的途径。这不是我说的，这应该是提摩泰凯勒说的一句话，是吧？要人认罪悔改是件残忍的事情，但是这却是得救的唯一途径。所以阿尼西姆他肯定非常不好意思回去见这个腓利门，是不是？所以才有保罗的这封信送他回去，然后他要学习面对的功课。但是也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其实我们的罪暴露的时候我们就得赦免了。还记不记得那个行淫妇人的例子？那个行淫的妇人被抓了去，然后耶稣最后怎么跟他讲？说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没有。耶稣是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只是以后不要再犯罪了。所以我们罪行暴露的时候怎么样，就是我们得赦免的机会。所以这个只要我们认罪悔改，这我们也感谢神。这就是这两部书的主要的内容。我快快的把它讲完，主要是想留一点时间给我们弟兄姐妹有一些讨论。那么说底下的这些内容啊，其实都是我们应该有的，就是前半段这些东西，比如说我们的生日是在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比方说我们要奉献，我们要关怀，我们要喜乐，我们要感恩，我们要合一，我们要接纳，但是我们却常常没有，这就是我们的困难，是吧？今天的就是那困难在哪呢？所以我们就是我想，底下来这种十几分钟到二十几分钟的时间，那么把时间开放给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以后尽量讲的短，多让弟兄姐妹有一些讨论的时间。那么讨论的时间呢，抓住主题，我们来分享。谁先来？咱们先讨论刺激的，对吧？这个奉献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人有想分享，或者是有挣扎？不是，不一定你问问题就一定有挣扎，就是。其实也不光是奉献了，包括关怀。那么今天我们这个主日的时候，我能够感觉得到，这个王玉文领事的时候，他是特别想以喜乐为主题，是吧？那个喜乐、感恩，为什么我们明明应该有，却常常没有？这些什么事情在我们的生活中造成了这个难处？或者是你觉得你还可以，是吧？在这个方面，就是我觉得我在这个喜乐上面没有问题，我一直都很喜乐，是吧？那也分享一些经验给我们。你们要不报名我就点名，谁先来？哦，陶渊，来。
我们特别特五行看吉祥哈，查的就是说那个不要忧虑，所以也是说要有喜乐。那其实比较让我惊讶的一点，或者比较震撼的一点，就是说，其实忧虑或者没有喜乐是一个很严重的罪。不是说圣经说不要忧虑或者要有喜乐，不是说还是为我们好，而是说。我们之所以没有喜乐或者是经常忧虑的话，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把要反思作为基督徒真的是有没有把神当成一个可以时刻照顾我们时刻给我们提供的一个天赋的。所以就是我分享就是觉得这不仅是不要忧虑和要喜乐不仅是一个建议，更是一个命令。
蛮好的分享。那大家有没有知道这个天主教有什么七宗罪、八宗罪？反正他们有一些罪。你要知道，在最早的时候，他们有一项内容是被列为罪的，就是忧伤，就是 sad， 就是英文词那个 sad， 他们是被列为是一项罪。那么后来，教会历史中他们就把它拿掉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所以谢谢陶渊的分享。那其实这个是很重要，就是你们要喜乐，这是命令语气，是吧？起始句，是吧？不是说是为了我们的好处，当然是神所有的命令都是为了我们得好处、得至宝，是吧？但是一个最重要的，谢谢陶渊，我觉得蛮好的一个分享。
是对神没有信心的结果，对神没有信心，不相信神可以给我们有所有的供应，就是靠神就够了。这方面不相信的话，实际上就是犯罪。
我不想说的那么严重了，因为要照顾到弟兄姐妹这个实际在实际生活中的一些条件。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碰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会忧伤，大家要把忧伤和刚才说的就是我们这个怎么样讲，就是失去喜乐，不要把它 完全等同。因为你碰到问题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你就怎么样，因为你就会，你就可能就会觉得伤痛，你就会觉得有受伤，你就会觉得，
越说越伤痛，我的心
理
不清
楚，那是另外一个意思。那个王源说忧伤痛悔的心他并不，忧伤痛悔的心他并不轻看，这件事情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罪。当我们罪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哇，原来我是这么恶心，原来我是这么差劲，在罪人中我是一个罪魁。这件事情的时候，就让我们除了依靠神，我们没有什么可夸的。我再强调一遍，我们一直在讲一件事情，就是凡是你觉得你在哪个方面还行，其实你在那个地方就需要拯救。我们在神的面前真的是一无是处，这就是人全然的败坏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标志。所以我们今天得救是完全是神的恩典。那么回过头来讲到喜乐的这件事情，其实我们为什么容易失去喜乐呢？
我本来挺喜乐的，就因为你在我
他说的是个笑话，他这个意思，他说我原来挺喜乐的，就是因为有你，所以我就不喜乐了，是吧？真的，你就会发现怎么样，你周围的环境，特别是周围的人际关系对你影响特别大。朋友就像电梯，不是带着你向上就是带着你向下，对吧？但是人也有影响力，对吧？因为如果我们靠主站立得稳，那我们就带着人家向上，是吧？如果我们靠主，我们本身就，我们可能把那个向上的给拽下来了，是吧？这个是这是一个双刃剑。那么就是我觉得喜乐，那么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谁能告诉我，我们得喜乐的秘诀究竟是什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喜乐？怎么样才能喜乐？什么？靠主常常喜乐。哎，这个话说的一点错都没有。但是我问，但是呢，就是说的实际一点，你说，
闭上
眼睛啊，
知足常乐，
知足常
乐，
感恩常乐，是吧？
觉得人
有依靠，但是其实有一点很重要，其实那就是和倾心爱主的人在一起。这是我不见得是标准答案啊，这是我自己的一个体会。其实你要找那些倾心爱主的人在一起，怎么样？一起吃饭。一起干干活，是吧？一起查查经，一起祷告，对不对？你就会发现你的灵容易被提起来。要与倾心爱主的人在一起。大家知道，你情绪低谷的时候不要独处，要跟着群羊走，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那个先潘桃先举手。
哦，我刚才就想问一下，那个一个是喜乐，就是说你刚才讲的，就是说是要和一个亲近爱主的人要在一起，还有一个就是你想一想，我们谈恋爱的时候，你哪一天是忧伤的呢？因为有爱在里面，对不对？有爱在你里面的时候，刚谈恋爱，
有
时
候的不行
了，因为那是有恨，有埋怨，有那个啥在里面的时候，把你最起初的爱心就给抹掉了，就给抹掉了。还有一个要讲的一个就是合一的心，合一哈。我就想，如果在教会里面，我们大家没有这样的彼此接纳、彼此那个包容啊、彼此那个啥扶持的这种心的话，我们每一个人可能就是一个 church。
很好的分享。那个等一下回我们再回来这个主题。小姐，你有什么要讲？
我在想啊，从思想的恋爱情况的时候，是不是很喜欢？
我先回答小伟姐的问题。小伟姐问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她说：“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是不是很喜乐的？”
我觉得他
有喜乐
上，他来世界上就是说，他是顺服天父的旨意，然后来到这个地上，也是顺服天父的旨意走上十字架。并不是说爱你们这些人爱得不得了，然后呢，就你在圣经里边，你四福音书里边，我再怎么读，很少读到耶稣就是说充满了喜乐，没有。因为为什么？他看到地上这么多的罪，他心里就伤痛。我就觉得他还是伤痛的感情绪比较多，但是呢，他就一直就是在服侍。为什么？就是有这么多的需要，就是他看见人在最终活的是那么的痛苦，那么的艰难，所以他的心就感同身受，就是说他自己也成为一个人的样式，他就感受到你们这种痛，这种无奈， 所以他其实一直就只有在经文一个地方提到，就是说那是耶稣喜乐，然后对天父说父啊，就是说就像父祷告。
啊，对对，约翰福音，对。
其实是他因着摆在前面的喜乐，就
对对，
就
轻看了羞辱。那么那个小小姐的问题，
轻看他羞辱，那个是后面的吧？是
不快要上十字架
那个是这样，那是这个希伯来书里面特别讲，就是他因前面的喜乐就轻看了羞辱，对不对？
那是后面的那个是后面的人写的那个，但是你在四福音书里面，我就只看到一个地方，耶稣喜乐对天父祷告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很喜乐的在那里称赞的时候。就说你的智慧就是说像聪明的人隐藏，像婴孩就显露出来，就那个时候耶稣是喜乐，我就看到。所以我就觉得我自己因为一直在痛苦里面，我也常问为什么就不能喜乐，我就想到就是因为痛苦太多了。如果是耶稣，也就是说看着你们地上每个人都快快乐的，他肯定也很快乐的，他就是因为看见你地上问题那么多，他才在那里快快乐乐的。我就觉得那其他身边的人能不能接受？
那你痛不多，靠
我
痛
苦啊！不是，那个是这样的，好，那因为我马上要换主题是吧？我在这个地方跟小姐的地方提一件事情，就是耶稣看到我们，他们就为他，因为他为我们的缘故怎么样？他心里很忧伤，因为他因为我对吧？看着你这个就是圣灵什么为我们祷告，那种说不出的叹息，对不对？圣灵为什么叹息为我们祷告？明明要给你饼，你非要求石头是吧？哎，怎么又求石头是吧？哦，明明要给你鱼，你非在那求蛇是吧？然后说，哎，怎么又求蛇？还是给他个鱼吧，是吧？就是很多的时候是这样。那么刚才小薇姐非常很真实，很真实。那么鼓励啊，那个我们讲过四福音的那个跟随他的脚踪行的那一个系列，有兴趣的大家可以回去去研究一下。那么。耶稣在这个世上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有一件事情，他只要看到神的旨意，他就开始喜乐起来了。所以今天我们也是这样子，我们喜乐这个词不是我们觉得什么都很好我们才高兴，跟高兴不一样。喜乐是什么？虽然我在这个环境好像并不像我理想的那样，但是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所以因盼望而带来的喜乐。那么这里面因为刚才潘陶提到了另外一个题目，就是合一。那刚才讲说这个合一的一个关键就是怎么样，我们要彼此接纳，我们彼此包容，否则我们就每个人都是一个小的church是吧？提到这件事情，大家知不知道合一的关键是什么？谁能提？不，这
在耶稣基督里互为肢体。
在耶稣基督里互为肢体，很好的答案，应该说是标准答案，对不对？是吧？看着书说的。
太标准了，
但是这个很标准。
老师想要的答案。
这个很标准，是我想要的。但是呢，我希望再进一步。我们说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互为肢体，你意识到一件什么事情没有？互为肢体意识到什么件事情没有？我今天在大卫的脚上跺一下，你觉得疼吗？
大卫疼。
对不对？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如果我们是互为肢体，
都
疼。还有在耶稣基督里成为一家人，
对不对？大家要知道这件事情，你们要知道这件事情。互为肢体的一件事情怎么样？教会所有的问题出于什么？出于沟通嘛，对不对？我在这踹了一脚，这个地方这个人已经疼得叫了，那边还在那喜乐呢，上面就完蛋了。不，我不是说喜乐不对，就是这件事情，就是教会所有的问题出在沟通。沟通的问题就是怎么样讲？就是合一的一个前提，这个不是保证，是前提，那就是必须有良好。我曾经说过一个上海话的词，然后冯阿姨呢，对，说这个冯阿姨曾经夸我说我上海话很会讲是吧？那个瓜拉松脆的，就是怎么样？我们在沟通，这个老牛讲的一件事情很好，沟通不能私下议论，交流的渠道必须正式，必须怎么样准确？报告的内容必须准确，要瓜拉松脆是吧？这是上海话，你们记着是吧？啊瓜拉松脆，这是上海话，叫这个瓜拉松脆的意思，就是我在普通话里找不到一个更合适的词。
掷地有声嘛。
掷地有声是吧？啊，掷地有声啊。
人家
那个
水平多高。
对呀。
再加上普通话。
对呀。掷地有声，这是我们报告的，这是我们，大家要注意，合一的一个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我们在交流，就是我们是一个身体， 我们彼此之间互相接纳是什么？我不会因为我的弟兄姐妹不好，我就怨恨他。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件事情：祝福，看见我们弟兄姐妹的失败不是祝福，所以我们永远都是祝福的意念。但是这件事情永远都是祝福的意念，不是装好人。虚伪使我们在现今的世代中节节败退。我再说一遍，虚伪使基督教的生活，使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节节败退。
挺深奥。
这句话说得很深奥，因为有的时候要用这种哲学的语言把它概括。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怕，对，就是装，对，
就别装，
别装，对，我们不敢面对问题，其实往往就阻碍了我们的交流，对不对？所以这是
更不要去用圣经上的言语去等于是论断人，给人家定论，这个我是觉得是有点太那个了。
实际上圣经上大道理那个东西是绝对没错，但是在教会里面日常生活当中也有点技巧，这个尤其是沟通的问题，你要没有这个 technical 这些方法呀，是肯定会出的。
大家记得不记得刘少平牧师他在读经营的时候他讲过一句话，他说什么是最好的表达？你们都没好好听到，一定没记性。也不是所有人都听了是吧？我印象中他是主日的时候讲的，我要回去看看主日的。我再跟你讲什么是最好的表达，他讲的一句事情，他讲前面是填一个名词，他说什么是最好的表达，因为这就讲到沟通了，他讲到诚实是最好的表达。其实还是刚才老刘讲的，就是我们不要装。其实有的时候人的语言难免有限，因为我说什么对方听起来是什么怎么理解，完全是取决于对方的心情，你知道吗？但是诚实永远是最好的表达。我给大家讲过那个质子疑邻的故事，是不是就是一模一样的话，对于听的人来讲，他可以完全有完全不一样的理解。质子疑邻，大家听说过这个故事吗？这是中国传统的古典文学故事啊。我来跟你们讲一下吧，说是这宋有妇人，就是宋国的时候有一个有钱人，对不对？天雨墙坏，就是他一天下雨，他家墙坏了。宋有妇人，天雨墙坏，怎么样？妻子曰，他的儿子就说话了。说你不住必将有道，如果你要不修就有贼来，是吧？欺邻人之妇亦云，他们家的邻居家那个老头也这么说。然后他没修，那么晚上的时候木果大王七财，就是晚上的时候就果然丢了很多财物。然后妻家甚至妻子宝仪邻人之妇，他们家觉得我的儿子真聪明，
就不要自己给自己翻译了，就直接讲就好。
我们家这个儿子多么的聪明，但是邻居家那个老头很可能就是那个贼。你看，老头和他们家的儿子是说了同样的话，但是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反应。一个是关系不对，另外一个跟对于听的人的理解也不一样。那么还有一个故事叫做夷陵盗斧，大家听说过对吧？一个人把斧子给丢了，现在直接翻译了。其实我也会背上，对。哎，他把斧子丢了，他把斧子给丢了，对不对？他斧子丢了之后，他看见邻居家的小孩，他就觉得是邻居家小孩偷了。然后他看这孩子这个走这个姿势，说话的样子，就是偷斧的。结果有一天他收拾他们家的骨堆，从骨堆里面给挖出来了他的斧子。然后他再去看这个孩子的时候，怎么看怎么不像偷斧子。这就是大家要知道，如果你用听的人的角度来判断的话，你就永远不要讲话。这就是今天为什么有很多人装，因为我们不愿意得罪别人，我们不愿意去面对问题。
那就是关于合一这个问题，就是合一和接纳真的是很难在实际问题中很难把握那个尺度。因为比如说有一个侍奉的岗位，我们比如说启用了一个新的弟兄和姐妹，那这样的话我们是希望就是培养这个弟兄姐妹在这方面的侍奉，他可能也有心愿意在这方面侍奉，但是事实证明呢，经过一段时间后发现这个弟兄和姐妹好像在这个侍奉上好像不是很适合，而且有一点点就是说有点整个在这个侍奉上可能有点拖，大家就是顶起不来或怎么样。那这样的话我们到底是应该跟这个弟兄说
还是不说，
把他换掉？要说跟他说呢
让他干了，
伤害他了。
那么
把他换掉了，更伤害他了。
我一下子对不起来啊！我现在理解不清。我给大家讲一下，就是这个沟通的秘诀，沟通的艺术里面有一个人，他应该叫巴斯德，他是一个行政问题的专家，行政就是包括沟通。我印象中我有一个，他听他讲到了一件事情，他说沟通的就是刚才我们讲，就是沟通的渠道必须正式，必须有效，必须能够迅速的、及时的达到每个地方。但是他中间讲了一句话，我一般不大敢讲这句话，因为这个我们教会也很敏感嘛。但是弟兄姐妹听着，不要一定到服，也不要要听这句话，因为这句话不是我讲的，是巴斯德讲的。他讲的这句话，他说领袖必须有力量。就是这是刚才回答他这个问题是最好的。你放一个人在这个岗位上的时候，你要认真的祷告，你要仔细的寻求，你要考虑到他的弱点，你要把问题想在前面，不要摸着石头过河。但是摸着石头过河这句话也没有错，因为摸着石头过河的原意是我摸稳了我才走下一步，这叫摸着石头过河。但是后来被
他是没桥才摸的，
但是后来被这两条也弄坏了，知道吗？因为大家要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我不知道，我就闭着眼摸，还是我从哪走到哪。你摸着石头过河一定淹死，下次你试试看，对不对？你说我一条河，你就闭着眼摸着石头过河的话，对，摸什么样的？你一定淹死，
是没办法。
所以这是讲，我们再回过头来讲一件事情啊，就是刚才讲王一文提到的问题，因为这件事情很实际。你在放一个人到一个岗位上的时候，在教会里的侍奉一定是宁缺毋滥，大家一定要记住，侍奉一个人上一个岗位的，因为你把他放上去容易，拿下来难。所以教会的岗位一定是宁缺毋滥，因为神的工是神圣的，这是其一。第二就是如果我们已经放上去了，你发现他不好。这就怎么办？
忍着，
消极的来讲叫忍着，积极的来讲怎么样？你要帮他，你要帮他适应这个环境，这是这样，否则你不要放弃。我这件事情，因为我跟别人争论的时候讲，就是你如果觉得这个人不好，你要如果觉得他真的不好，你把他放上去了，你就算他不好，你也得忍着。这个我不知道说不过
去。为他祷告，
你就是为他，那祷告是什么？你去。就是我们在实践生活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也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在这个事情。就是比方说啊，我正好看到若琳今天用他的名字名叫多少，我们把若琳放在什么施工上面？翻译的翻译的蛮好的，
做饭
啊，做饭，我不知道他做饭做的怎么样。
为啥上次财务的那个事情你在那你说你承担 是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到时间了，吃饭。
走走走。
那咱们那听从一个是吧？我们就到已经到时间了，我们吃饭之前我们自己都祷告。那个我们祷告的时候，我
觉得你们刚才举的那个例子，我都觉得有点奇怪的，就是说你既然把这个不合适的人放上去，为什么会把他放上去？那就是一开始就是有出问题。
对啊，是。
那就是你一开始没有出什么指令。
是。
如果说你们经过祷告以后把他放上去，那后来就是有问题的话，你就必须要去接纳。
对。
就是这样，你如果通过祷告，那就是出于神的心意，那你就不要有任何的论断，你就去接纳，就是啊。你当然你会有很多的不便，就是我们刚刚说过那个罗马书14-15里面就是提到，你就是不要去论断，因为有神会教导他，就是你不要因为觉得他做的不好，我们在就是说批评他、指责他，或者是在背后在议论他。其实
我
这个
论断应该不是从教会领导来，或者长会来，这个论断是不知情的弟兄姐妹来。那对这个
岗位，我就这样的，就是因为时间关系，今天讨论到这儿，我们祷告完之后，你们再跟我交流，好吗？那个，我们从今天开始，不是我祷告，我们请月华对我做一个线上的祷告，然后我们去吃饭。阿门。
要借着祷告，将我们的重担交在你的手里，一定要保守，带领我们，也为我们的午餐献上感谢感恩的心。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阿门。